什么叫做教会啊？现在底下有几个图啊，大家写一下啊，哪一个图最能够代表你观念当中的教会啊？现在要给你一个图啊，你现在比方说我要做一份海报啊，那要用一个图来代表教会，你会选哪一个图？第一个是这一栋教堂啊，第二个呢是一栋好像是教堂的建筑物，里面有四个人啊，然后第三个呢是一个十字架啊，底下围着一群人啊，第四个呢是一群人手牵手啊，绕个圈圈，第五个呢啊是一个传道人啊，在台上讲道啊。那第六个呢啊是一群唱诗班啊，在里面啊唱诗。好啊，现在哪一个图最能够代表你啊观念当中的教会？今天你要选一个图来代表教会，你会选哪一个啊？好，我们大家可以用打字的啊，打在你的媒体上面。小恩说三啊，还有呢，白热人也是三啊，还有呢啊，怡君是一啊 ，OK 好。Jenny 是三啊，小C也是三，还有没有 ？Pinky 呢 ？Pinky 是二啊，好，还打个问号，还有没有？还有谁？那个马丽娇是三，知情是四，轩云是六，怡芳是二啊 ，OK 好，你们这些新同学加进来，让我们这个答案有多样化啊，很好，感谢主。这个怡君是刚刚啊，刚刚信主，所以对你来说啊，教会最直接的感觉就是，就一栋建筑物上面有个十字架，这个就是教会啊，这个非常显而易见啊。然后这个 Pinky 呢 ，Pinky 讲说，好像光是一栋建筑物还不够，所以还要加上里面的人，对不对哈？这栋人一个教堂里面有一些人，这才叫做教会啊，这个也很正常的想法啊。那三呢，就是认为说有这个教堂没有教堂不是最重要的啊，最重要的是一群人啊，还有十字架，十字架应该就是想代表耶稣基督了啊，有主在我们当中啊，这个就是一个教会啊。那第四个呢是一群人啊，彼此相爱啊，大家在这个在一起聚集啊，好，这个也很好，这个教会的这个特质就是要彼此相爱啊，彼此相爱。但跟三之间呢，它少了一个东西，少了一个十字架，对不对啊？所以就一个社团来讲，一般的民间的社团也可以用四来代表，所以我们教会跟民间社团还是不一样， OK， 所以三应该比四多一个东西。好，那五呢，就是要有传道人在，这个一个地方一群人里面如果有个传道人就叫做教会，这个是有人会这么认为，如果没有传道人呢，算不算教会。那六呢，唱诗班，刚才这个是轩云认为说，这个有这个唱诗班，这个最能够体现这个教会的这个特质啊。好 ，OK， 这个都很有意思啊。好，但是我们要看看圣经里面怎么讲啊，什么叫教会啊？耶稣说啊，你们说我是谁啊？他对他的门徒问这个问题啊。西门彼得就回答说啊，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啊。那主耶稣就对他说啊，西门巴约啊，就是西门，就是彼得啊，他说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个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啊。你能够认得我是基督，这个不是谁教你的，这个乃是天上的父啊，神启示他的啊。他说我还告诉你啊，你是彼得啊，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啊，这是马太福音，圣经新约里面马太福音所讲的啊。好，为什么要引用这段圣经？这个是整本圣经啊里面第一次出现教会这个词啊，主耶稣第一次提到这个教会，这个旧约没有提到，这个是新约里面第一次提到教会这个词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要知道说，教会是什么意义，我们要从这些地方来看。好，那他说啊，他要把这个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这个磐石是什么意思？这个根据这个解释这个解经的话，是说知道说这个磐石不是彼得这个人，乃是说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啊，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所以一个教会就是一群 认识耶稣基督的人所组成的啊。好，教会这个字的希腊文叫做 Ecclesia 啊。Ecclesia 是什么意思呢？啊，因为这个新约圣经是用希腊文写成的啊。好，这个 Ecclesia 的意思就是被呼召出来的一群人啊 ，a calling out 啊，这群人是被神呼召出来的。这个字本来意思就是说，有一些人被从这个啊房子里面叫出来啊。把他们从房子里面叫出来之后，从家里面叫出来，然后到了一个公开的一个地方，在那个地方聚集，那这一群人叫做 Ecclesia。 好，那主耶稣用这个字来形容教会，就其实这些人呢是神把他们呼召出来的这一群人。好，所以教会是一栋建筑物呢，还是一群人呢？是一群人。那有没有那个建筑物？是不是必要的？那个是不必要的啊，那个没有必要。你可以在野地聚会，也是一个教会啊。好，那个主耶稣在另外一个地方有讲到啊，这个前面这个我们就不用多提。他讲了说了啊，有人这个得罪一个人呢，那要让他们这个和好啊。那如果谁错了，你要跟他讲。如果他不听呢，到最后就要去告诉教会啊。这个是主耶稣第二次提到教会这个字啊。好，然后如果他们不听教会呢，就要看他跟这个外邦人啊，跟税吏一样啊。好，那这个前面这个字不是太要紧，我们跟我们现在所讲的不一定有关系啊。好，那接下来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在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啊。这个讲到教会的权柄啊，教会在这地上，神赐给他一个权柄啊，可以这个胜过魔鬼的啊。好，那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三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为什么呢？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哪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好， OK， 所以这里红字是这个要点。主耶稣就是说前面提到说教会，后面又提到说，中间又提到说他给教会的权柄，就是在地上可以捆绑魔鬼，然后在地上可以释放那些人的灵魂啊。好，那接下来他讲到说，神给教会还有一个权柄，就是如果有两三个人同心合意的求什么啊，在天上的父会为他们成全啊。因为这个也是跟从上面这样一路这样讲下来，所以他说，只要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哪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啊。我们刚刚看到那几个图里面，第三个图。有一个十字架，对不对？旁边下面围着一群人啊。好，那那个十字架其实应该是代表主耶稣在他们当中啊，主的同在啊。那圣经根据这个圣经啊，刚才我们底下十字架底下是一大群人啊。根据这节圣经，他其实只要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集啊，主耶稣就在那里啊。所以一个教会最小可以小到多小啊？两三个人，对不对？你同不同意？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当中，这样算不算是一个教会？照圣经上来说，这样就可以算是一个教会，因为有主在他们当中，对不对？好，那你说哇，两三个人啊，这好像太简陋了一点吧？没关系，圣经神说是他认可就是了啊。你在这地上你要申请这个教会的这个执照的话，可能两三个人不行啊。那但是呢，主耶稣说他认同，因为他就在我们当中啊。好，那所以好，所以这边下面这张图，这个算不算是一个教会啊？一群人在一起查经啊，查经奉主的名聚集哦，对不对啊？那你就觉得说啊，这样算教会吗？是查经班了啊，查经班还不算教会咯，是不是应该再加上啊一个教堂？那有的时候啊，一群基督徒在教堂聚会呢，有的人还觉得自己不是教会，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传道人，他们需要去聘牧啊，找到一个传道人，我们才感觉是一个教会啊。那甚至于说啊，没有传道人在啊，我们不能擘饼啊，不能领受圣餐啊，因为圣餐照有一些教会的规矩，一定是要有传道人来主持的啊，还有为人施洗。没有传道人怎么样为人施洗啊？只有传道人才可以给人家施洗啊！这个是有些教会的观念啊， 可圣经里面好像没有这样讲啊。那第下一个是，是不是要有一张证书啊？你要跟政府申请了啊，要政府同意啊，你成为成立一个教会之后，你才是叫做教会，要不然的话呢，你算是地下教会啊，这个不算的啊，是不是这样子？在神的眼中，你需不需要加上右边这三样？啊，这个啊，我们先看一下哈，什么叫教会哈？有两种教会，圣经里面有观念里面所谓教会有两种，第一个是宇宙性的教会啊，或称为我们说是基督的身体啊，这个教会只有一个啊，那所以这个是包括全世界历世历代所有的真基督徒啊，这也组成一个教会，这个叫做基督的身体啊。还有呢，另外一个观念就是地方性的教会，那就是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啊，所有的有形的教会啊。啊，这个城市里面有几个有这个教会，那个城市有那个教会，那甚至于在这个城市里面有好多个小教会啊，啊，那么一个地区里面还有很多的小组啊，那这些都是地方性的教会啊。好，那刚才提到这个教会啊，是不是要在房子里面啊？好，这个图啊，是一个十八世纪啊，我们礼拜天在讲这个启示录的时候有提到菲拉铁菲教会啊。那时候我们讲到一点教会历史啊，那时候有提到在英国啊，在十八世纪的时候啊，那个时候英国的国教叫做圣公会啊，圣公会。那圣公会里面有很多规定，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观念跟圣公会的想法，其实当时是很跟他们当时的想法，其实有些地方是类似的啊。那个时候啊，有人就觉得说教会啊，一定要在教堂里面啊，那教堂外面那不是教会啊。所以他们那个讲道呢，一定要在教堂里面讲道啊，不能在教堂外面讲道的，那个不行啊。那但是呢，有一个人叫怀特斐啊，怀特斐。那怀特斐呢，他后来就在教堂外面讲道，因为他们有的时候啊，教堂不让他们讲，他们就在外面讲啊，在外面讲。结果后来他专门对那些矿工讲道啊，就一讲道，他这个人讲道很有能力啊，就一讲道呢，往往就是两万人、三万人过来听啊。哇，结果很多人就信主得救啊，结果他就觉得他就好兴奋啊，哦，好兴奋。那这个叫做怀特斐啊，怀特斐 George Whitefield 啊，那他就告诉他的好朋友啊，叫他好朋友来帮忙啊，他的好朋友叫什么名字啊，叫 John Wesley 啊，卫斯理啊。那个卫斯理他观念就比较保守啊，他说怎么可以在外面讲道呢？我们的这个教会规定说只能在教堂里面讲道啊，这讲坛是很神圣的，怎么可以在外面这样？这个就要讲起来了啊！但是说你赶快来看啊！就后来那个他就开始试着啊，他就走出去看哇，然后呢就很兴奋，然后所以他开始也在这个田野当中就开始就这样讲起来了。讲起来之后哇，神就祝福他们啊，所以他们就观念才被打破，说哦，原来我们聚会不一定是要在那个教堂的那栋建筑物里面。神都可以跟我们这样丰富的同在啊，哦 ，OK， 所以他们第一个观念被打破了啊、哦。结果后来那个啊，后来这个John Wesley啊，他那时候他就出去传道。那时候他们圣公会里面有很多规定啊、哦，规定就是说每一个教堂他有他自己的教区啊、哦，他有他自己的教区或牧区啊、哦，叫牧区。那一个传道人啊，一个牧师啊。你只能在你自己的范围里面讲道，你不能越过你的范围的。你要走出你那个范围，一定要跟当局申请，要当局许可才可以。那所以那个 John Wesley 那时候他还在圣公会里面啊，那他就申请说到外面去讲道，就他们不准啊，不准。但是后来他还是出去了，因为他觉得说外面的需要那么大，我要拯救灵魂，所以他后来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就说全世界都是我的牧区啊。全世界都是我的教区，所以他不受这些规定限制啊、哦，那他就走出去了。那结果后来神在他们当中就大大的做工啊、哦，与他们同在。那结果后来他们人数越来越多啊，结果后来传道人呢有时候就忙不过来，就后来有平信徒啊也起来讲道啊、哦，有平信徒起来讲道，平信徒就是说他们没有被按牧哈、哦，他不是牧师啊、哦，他是普通的弟兄啊、哦，也站起来讲道。结果后来那个消息传到John Wesley啊。哦的耳中，他说啊，这怎么可以啊、哦？那个牧师要有那个牧师的那个执照，他才能够讲道的、啊。你这又没有牧师执照，怎么可以讲道呢？所以他过去要制止他啊、哦。结果那个他妈妈 ，John Wesley 的妈妈就跟他讲说啊， 说 John， 他说我不是说我赞成他们那样做哈，但是你这样做一定要非常小心，你要去要很谦卑的去听啊，看那个弟兄啊是不是真的是是神，如果是神托付他高某他，让他就是神让他去讲道的话呢，你不能拦阻他啊，你要不能拦阻他。所以那个这个卫斯理啊，他就好，他就很谦卑啊，过去听，结果一听啊，他就说啊，这是出于神的，这是出于神的，他就很欢喜啊，知道说神也兴起了一些平信徒啊，就是不是牧师，也让他们起来讲道啊。OK， 所以那时候就很多很多那种历史上一些错误的观念啊，一个一个都从当中就脱落下来，大家就开始回复到圣经里面说，圣经里面到底是怎么说的？啊，原来中间很多规定啊，并不是圣经里面的规定啊。圣经里面没有规定说你传道只能在你自己这个范围里面，不能越过去啊。圣经里面没有说你只能在教堂里面讲道啊，走出教堂就不是啊。也没有说这个平信徒不能讲道啊，也没有说平信徒不能带众人这个领圣餐啊，为人施洗啊，没有啊。圣经里面说这些是神给我们的命令啊。哦，好，你看那个下一个啊，主耶稣要升天以前啊，他给他们一个使命，我们称这个是大使命，这个马太福音28章啊，主耶稣啊，他就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好，主耶稣那时候对圣经里面说，他对那11个门徒怎么说，那11个门徒是使徒了。好，所以但是使徒领受了主耶稣给他们这样的一个托付啊，这样的一个吩咐之后，他们就去传道啊。但是呢，每一个基督徒都知道说，主耶稣这段话不是只给那11个人的，乃是给主耶稣所有的门徒的。所以每一个门徒都有这样的一个使命，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还有呢，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还有主所吩咐我们的，我们都教训他们遵守。这是给主耶稣给每一个他的门徒的命令啊。好，所以今天你去传福音了，有一个人信主了，信主了之后他说，哎呀，我想受洗啊。啊，受洗，你说哦，受洗啊，受洗这个我要找我牧师来给帮你施洗才可以啊，我不行啊，我是只是一个平信徒。你这样讲的话是不符合圣经的啊。这种观念就像当初那个John Wesley 啊，说啊，这个东西这样不能这样做了，因为我们教会里面规定不是这样子的。No 啊，主耶稣，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要看圣经怎么讲啊。这个最后这个图，这个是腓力跟埃提阿伯太监的故事，这是在使徒行传啊。主耶稣后来这个升天的时候，他的门徒就出去到处传道啊。其中有一个人叫腓力啊，他不是使徒，所谓使徒就是主耶稣最 close 那几个啊。那他只是在教堂里面是管饭食的啊，他是帮忙那些做饭啊，就是分配这个食物的啊，所以他也算是平信徒啊，平信徒啊。结果呢，他也出去传福音啊，传福音。结果他碰到一个人叫埃提阿伯太监啊，这个是非洲的一个国家啊，在今天的苏丹那个地方啊。那个太监呢，他到耶路撒冷去过节，那个人也很渴慕神了啊。所以他就在那边读那个旧约的圣经，那时候他还不认识耶稣啊。那这个他就在读这个旧约圣经啊，就读他，因为他从那时候他从耶路撒冷要回到他这个非洲去了，就在车上啊，就一面读一面读不懂啊。结果神那时候就叫那个腓力啊，就跑过去啊，跑过去，然后在他旁边呢，听他在讲什么，就听到他在读啊旧约的以赛亚书啊，然后后来。腓力就问他说，你读得懂吗？他说，哎，没有人教我怎么懂呢，就请腓力上车，然后腓力就解释那个圣经给他听。这个太监对腓力说，请问啊，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呢？是指着自己呢？是指着别人呢？他讲的他是读到以赛亚书一段关于弥赛亚的这个经文。那腓力就开口从这个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好，他就传福音了。两二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啊，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他听一听了，他就相信耶稣了。那相信耶稣之后呢，他就想要受洗啊。那要受洗，他走到一个地方，那刚好那个地方有水， 他说看他这边有水啊，啊我可以在这边受洗啊，哦，他问问腓力，啊，啊腓力的反应是什么？你猜？啊不行啊，我不是传道人啊，我们等一下，我们要回耶路撒冷去，我找彼得给你施洗好不好？哦，他说不行啊，这里这不是教堂啊，怎么可以在野外施洗呢？是，你猜他是哪个反应？他们就吩咐车子站住啊，腓力和太监两个人就下到水里面去，腓力就给他施洗，哦，就给他施洗了，啊，哎，你没有先上这个受洗班，怎么可以呢？有的教会说你一定要先上受洗班，不然的话不给你施洗。这个太监没有，哎，然后他就从水里上来，这时候神就行了一个神迹啊，把腓力提走了，提走之后太监也就看不到他了。那就是欢欢喜喜的走路，为什么欢欢喜喜啊？他里面
有主了，
有主了，重生得救了，他里面那个主住在他里面了，所以他里面就里面充满了喜乐。他说啊，这样子这样受洗算吗？你看那个结果就知道这个算了，非常算啊。而且后来听说这个太监到了这个他的这个他的国家埃提阿伯，把福音传遍了那个国家，啊。一个如果说是没有重生得救的话，是不可能做出那样的事情的。好，所以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到啊，神做事情是超过我们的很多的这个古老的观念。好，那为什么会这个教会历史当中会有这个宗教改革啊？会马丁路德他会从这个天主教里面出来，那时候主要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们一切要回归到圣经里面所说的，因为这个教会历史发展了这么多年啊。加进来太多东西是圣经里面所没有的，这圣经里面哪有一个传道人是这个上台讲到是穿着这样各式各样的奇怪的那个袍子，对不对啊？然后呢，一定要用的这个各式各样的仪式才算，没有啊，那时候根本完全没有，就是这些弟兄姊妹们上去就这样子传讲神的话语了。那我们认识是一个姊妹啊，她就是一个姊妹，她不是传道人哦，她是一个很爱主的一个姊妹。那时候 Joy 这个得 cancer 的时候，他迫切为他祷告，他真的是一个祷告的人啊，他对灵魂也非常有负担。他是从那个福建来的啊，后来他有一次他就请假回福建老家啊，然后就回去就传福音啊，他大概是几个礼拜还是一个月的时间就传福音，结果后来带了几十个人信主啊，几十个人信主之后，那要带他们说就要给他们施洗啊。那到哪里去施洗呢？去到那边的三字教会呢？是地下教会呢？也不晓得，都不熟悉啊，怎么办？他就自己给他们施洗，一个女孩子为几十个他的那些家人、亲戚、朋友为他们施洗，啊，就有神丰富与他同在啊，就传福音就这样传，然后这个人就这样得救，然后这个受洗归入主的名下，然后再把福音再传出去，啊，这就是。圣经里面的给我们看到的模式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今天我们不要把这个信仰弄得太复杂化，好像有教会一定要有一个栋建筑物，一定要有唱诗班，一定要有讲台，要有牧师啊，还要有那个证书，不然的话就不是，没有没有没有，很简单啊，我们只要几个人奉主的名聚集，主在我们当中，照神的眼中来看，这个就是教会，那教会就应该要做神所吩咐他做的事情，把神所教导的也要教导这些人遵守，还有一个呢，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使他们成为主身体里面的一部分啊，这个是神给我们的吩咐啊。OK， 所以呢今天我们在这边聚会算不算教会啊？
Of course，
当然算，对不对？所以我们也可以领圣餐，我们也可以为人施洗啊，然后呢最要紧的就是我们就要在神的话里面一直长进啊，不要太被那些外面的这些规条所拘束啊，因为神不受那些拘束的啊。